大家好。
大家好。
早晨。
早上好。
今年大家的主题是整装待发同心建造。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整装待发同心建造。
你们想建造什么呢？
我们建造什么呢？
礼堂这里都应该不错。
我们这儿的礼堂好像不错。
应该建造的都是大家的灵命了。
应该要建造的是大家的灵命。
建造一个的是更加美好的属灵的群体。
建造一个更加熟练的群体。
当讲到建造，我很快就想到尼希米记。
当我们说建造的时候，我很快就会想到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很典型的、很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建造。
尼希米记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建造。
大家还记得前面的经文吗？
大家还记得前面的经文吗？
建造城墙。
建造城墙。
当尼希米还在皇宫的时候。
当尼希米还在皇宫的时候。
他听见在故乡来的弟兄讲。
他听到从故乡来的弟兄讲。
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烧。
耶路撒冷城城墙被毁，城墙被烧。
他就在神的面前哀哭几日。
他就在神的面前哀哭几日。
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神给他很好的机会在王的面前蒙恩，
神给他很好的机会在皇上的面前蒙恩。
王容许他去到故乡重建，
王容许他 重回故乡来重建。
但重建的过程并不顺利，
重建的过程并不顺利。
附近的敌人不断趁机会来攻击他们，
附近的敌人不断趁机会来攻击他们。
他们要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来到建造。
他们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来建造。
结果神恩待他们。
结果神恩待他们。
城墙很快建成。
城墙很快建成了。
周围的敌人都感到惧怕。
周围的敌人都感到惧怕。
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建造。
这是一个伟大的建造。
但建造完了又怎样
呢？建造完了又怎么样呢？
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敬虔度日。
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是否敬虔度日呢？
忠心爱主。
忠心爱主呢？
今天讲到的经文。
今天讲到的经文。
是尼希米建造完城墙之后回到皇宫。
是说尼希米在建造城、圣城之后回到皇宫。
跟着以色列人就在耶路撒冷继续腐败。
以色列人就在耶路撒冷继续腐败。
尼希米回到来时就见到他们的问题。
尼希米回来之后看见了他的问题。
尝试努力去纠正。
尝试努力去纠正。
重建完城墙。
重建完城墙圣城。
但是心灵不一定立即重建。
心灵里不一定立即重建。
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
曾经历过神的恩典。
跟着可以再败落。
可是还是可以继续败落。
我们可能都曾经复兴过，
我们曾经复兴过，
曾经做过一些很伟大为神而做的事情，
曾经做过一些很伟大为神而做的事情。
但我们这些的过往的历史保不保证我们不会失落呢？
可是这过往的历史能否保证我们不会失落呢？
有时失落的程度连我们都估不到，
有时候失落的程度连我们也猜想不到。
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
是尼希米重建他们的一个过程，
是尼希米重建的一个过程。
当中不少值得我们去参考，
当中有不少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参考。
整个十三章很简单，
整个的十三章很简单。
刚才读的经文一至三节是引言，
刚才念的经文一到三节是引言，
三十到三十一节是一个总结，
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是一个总结。
中间就举了四个的例子，
中间举了四个的例子，
讲出以色列人的败坏和尼希米怎样来到是纠正他们，
讲出以色列人的败坏还有尼希米怎么样去纠正他们。
经文一开始就提到他们再读律法书，
经文一开始就说他们再读那个律法书，
见到书上写着的就是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
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
经文第三节就提到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限制人绝交，
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这样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
这样我就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的外邦人。
见不见前后呼应的？
前后是呼应的，
都系讲紧隔绝同外邦人一齐，
都是说隔绝跟外邦人一起。
究竟喺当中发生咩事？
究竟在他们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一件嘅问题，
有一个的问题
喺第四节至到第九节嘅，
在第四节到第九节
呢度嘅问题系以权谋私。
这里的问题是以权谋私。
经文记载住，
经文记载的
喺神殿度管理库房嘅祭司以利亚撒同多比亚结亲。
在圣记载说，在神殿中的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
如果我哋睇尼希米记就知道多比亚经常同尼希米作对噶啦。
当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利亚实常常跟尼希米作对。
不过以利亚实作为祭司同一个嘅尼希米嘅敌人结亲，唔系罪嚟嘅。
确实是以利亚跟他的敌人多比亚结亲，并不是罪来的。
最大的问题在后面。
最大的问题在后面。
他竟然将神殿那里一间大屋，
竟然在把圣殿的一间大屋，
本来存放素祭乳香器皿的，
本来是存放素祭乳香和器皿的，
给了多比亚住。
给了多比亚居住。
换句话，一个的祭司竟然将耶和华殿里面一个小库房给了自己的亲人住。
换句话说，一个祭司把库圣殿的库房的地方给了一个亲戚来居住。
刚才我经过出面的走廊，
刚才我经过外面的走廊，
我都见到有好多间房嘅。
我看见很多间房子。
我相信喺尖沙咀各处，甚至冇人够胆将其中一间房俾自己亲人住嘅。
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没有不会把一间教会的房子给亲戚来居住。
香港嘅地咁贵，
香港的地方那么贵。
但是以权谋私的情况在教会里是不是没有呢？
以权谋私的情况在教会里是否没有呢？
在暑假我就听过一个传道人打电话跟我说，
在暑假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传道人打电话给我说，
他见到自己的同工在报暑期圣经班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同工在报暑期圣经班的时候，
相熟的只是打个电话就可以留位，
相熟的就可以打一个电话留位子，
唔熟嘅就要人填表俾埋钱先得。
不熟悉的就让人填表留位。
我哋有冇真系就住自己方便攞自己嘅权呢？
我们有没有就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而谋权呢？
以权谋私喺香港大家都听过好多噶啦。
以权谋私在香港来说，我们听到很多了。
有议员可以快速咁样喺公立医院度割肿瘤。
有议员呢很快速的在公立医院割肿瘤。
有政府的高层可以家人的行李经非常通道运入去。
有政府的高层呢可以在机场的行李呢可以很快的放进去。
我们都觉得这些是不妥的。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妥当的。
但当我们教会肢体出面有职位，
当我们教会的肢体在外面如果有职位的话，
会不会有机会又给些方便自己的熟人呢？
会不会给一些方便给自己的熟人呢？
其实当年当我还是很年轻时，
记得当年我仍然是年轻的时候，
不过自问自己现在都还年轻，
现在也很年轻。
那时我在银行到排队，
那时候我在银行排队，
很长一条龙，
很长的一条龙，
里面有一个我认识的朋友，
里面有一个我认识的朋友，
银行职员，
银行的职员，
他见我在排队，
他看见我在排队，
于是乎他就开个 counter，
于是他就开了一个柜台，
入我埋去，
叫我过去，
哇，唔使排队，
叫我不用排队，
似乎唔阻住家里人啦，
好像是不阻碍旁边的人，
因为呢个额外开噶嘛，
因为这是一个额外开的柜台，
换着你去唔去咧？
患者是你会过去吗？
我领手，
我摆手。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个人都系喺办公时间。
因为这个是办公时间。
佢用紧嘅系银行嘅资源嚟嘅。
他用的是银行的资源，用银行的资源。
咁如果佢开得嘅，点解唔可以服务其他人？
既然他那个柜台可以开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服务其他人呢？
如果人家看到我们基督徒这样去接受优惠，
如果人家看见我们基督徒这样去接受人家的优惠，
人家会怎么想那个见证？
人们会怎么想我们的见证呢？
我相信那个比那个医院特别优待快速做手术的那个医生，
我相信那个医生是给那个议员特别优惠做快速手术的医生，
都冇谂住会讲出嚟咁多人批评，
没有想到会讲出来会有那么多的人来批评。
你睇传媒讲嘅系呢个额外安排嚟噶，
传媒所讲的是额外的安排，
冇影响其他人噶，
没有影响其他人。
但系结果舆论系点咧？
结果舆论是怎么样呢？
我哋基督徒喺外面嘅人嘅见证系唔系我哋有着数就照攞？
我们基督徒在外面的见证是不是有优惠就会去拿呢？
有冇变相有种以权谋私嘅？
会变相会有以权谋私的现象会发生。
以上第二个嘅问题。
第二个的问题
系亏缺奉献。
是亏缺的奉献。
经文第十节至到第十四节。
经文第十到十四节。
为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
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
甚至公职的利未人和歌唱的区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
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居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
情况就有点似大家是没有奉献了，
情况就好像是大家没有奉献，
教会开始没什么积蓄了，
教会开始没有基础了。
跟住执事会就同教会传道牧者讲，
执事会就跟传道同工讲，
嗱，我哋冇晒入息啦，
我们没有入息了，
欢迎你哋继续侍奉，
欢迎你们继续侍奉，
不过冇粮出，
不过没有薪金可以出。
咁大家嘅传道牧者好好嘅，
那我们的传道牧者都是很好的，
甘愿为教会牺牲，
甘愿为教会来牺牲，
义务侍奉，
义务的来侍奉。
不过做下做下，发现自己冇钱供楼啦。
那慢慢的发觉没有钱来供楼了，
租楼冇钱，
租楼也没有钱了，
食饭都揞唔到钱啦，
吃饭也掏不出钱来了。
于是乎，唯有喺周日平日嘅时间搵份工。
于是呢，只能在平日的时候找一份工作。
你哋会唔会走去话嗰啲传道牧者做乜有教会侍奉唔做，要出面搵工做？
那你们会走到传道同工面前说，你为什么不在教会里做，而找其他的工作呢？
你哋咪奉献为神嘅咩？
你们不是奉献为神的吗？
你会咁样闹佢哋啊？
我们会不会这样指责他们呢？
应该唔会啦，嗬？
应该不会吧？
人要搵食噶嘛？人要揾食噶嘛？
人要去赚取自己的生活。
应该闹嘅系边个啊？
应该骂的是谁呢？
如果你见到嗰啲传道牧者因为冇嗰啲嘅粮出而逼住要出面做嘢，应该闹边个呢？
如果我们的传道同工在工作上没有粮出，应该要指责的是谁呢？
应该闹嗰班唔肯奉献嘅人。
应该要骂的是一些不肯奉献的人。
系咪啊？
是不是这样子？
你睇经文嘅尼希米冇闹过嗰班嘅利未人。
经文尼希米没有骂过那些没有奉献的人。
即系留意嘅系教嘅乜嘢嘅情况之下，教会缺乏奉献到传道人冇粮出呢？
他要留意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传道同工没有薪金可以拿呢？
应该不是一个两个没奉献搞成这样，
应该不会是单单是一两个没有奉献弄成这样子，
应该是整班人很多人都没奉献，才会那些利未人逼住要出去耕田，
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奉献，所以他们才需要去耕田。
摩西的律法很清楚地规定以色列人要将当年十一来到是奉献，
摩西律法呢很有规定以色列人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来奉献，
同尼希米记同期嘅马拉基书，
和尼希米记同期的马拉基书，
就正正提醒以色列人，
正正的提醒了以色列人，
将当纳嘅十一全数送入仓库，
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部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使我家有粮，
以至于是我时候躺喺天上嘅窗户倾覆于你，
以至于我的福气是从天上的窗户来倾覆于我们，
甚至无处可容，
甚至无处可容。
当以色列人唔肯奉献，
当以色列人不肯奉献，
反映住咩呢？
反映了什么呢？
系对神嘅心，
是对神的心。
你或者会讲系现今我哋好多嘅支出啊。
你或者会想，我们现今有很多的支出，
供楼要好多钱啊，
供楼要很多很多的钱。
养一个小朋友长大，你知几用钱噶啦？
要养一个小朋友长大是花多么大的费用？
但其实你心里面问清楚，最关键其实我们的心。
其实我们自心来自问自己，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心。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重要的，你不会没有钱或者没有时间投资的。
如果我们觉得重要的话，我们不会没有钱来做或者是投资的。
今天我们有没有将应该给神的金钱时间而自己据为己有呢？
今天我没有把属神的时间金钱来据为给自己呢？
前一排在香港有些很流行的手机游戏。
前一段时间在香港有一个很流行的手机游戏，
个个人都揸住部手机周围望，
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周围看看。
当搭巴士时，
在我坐巴士的时候，
跟住家里嘅人，
旁边的人
买嚟嘅时候揸住部手机，
过来的时候拿着手机，
坐低时揸住部手机，
坐着的时候拿着一部手机，
落车嗰刻都揸住部手机，
下车的时候也手里拿着手机。
你话如果你重视嘅，你随时都可以摆到时间。
如果重视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时间。
尝试谂谂，
我们尝试想一想，
你当年拍拖嘅时候，
你们当年拍拖的时候，
如果你未拍拖嘅，谂下将来拍拖啦。
如果还没有谈恋爱的话，可以再想一想。
你对住自己所爱嘅人，
你对着自己所爱的人，
你好忙啊。
你很忙，
跟住佢打电话嚟，
他打电话给你，
你会点反应？
你会怎么样反应呢？
好忙啊，咪阻住我啦！
我是不是说我很忙，你不要阻碍我了？
定系咪都要讲几句？
是不是无论如何都会讲几句呢？
系啊，打嚟做乜啊？
对啊，你打嚟干嘛呢？
讲完之后，哎呀，真系好忙啊，迟啲再讲啊。
讲完之后，你会告诉他你真的很忙，稍后再谈。
临尾再啜多两句，
临尾再说多说几句，
跟住先至放低电话。
难舍难断的才放下电话。
几时先至会一打嚟就话好忙啊，唔好烦我啊？
什么时候你会说他打来的时候你会说你很忙，不要烦我呢？
希望唔系老夫老妻时咯。
希望不会是到老夫老妻的时候这样子。
所以我哋冇将当俾神嘅去俾神，其实反映住我哋嘅心。
我们没有把将属于神的给神，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心。
你话我哋好多支出，
你说我们很多支出，
冇时间，
没有时间。
但其实我哋嘅心对神点？
可是我们的心对神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你真系重视神嘅，你冇可能冇钱冇时间俾神。
如果我们重视神的话，我们不可能没有时间没有钱来重视神。
以色列人第三个嘅问题，
以色列人第三个的问题
系有法不依，
是有法不依。
经文喺第十五节去到第二十二节，
经文在十五到二十二节。
经文记载十五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太人又系见有人在安息日炸酒，搬运禾捆，伏在路上。
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炸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
他们明明摩西的律法规定要守安息日，
明明摩西的律法呢是说要守安息日，
但他们不守。
但是他们不守。
即系留意跟住嘅经文，
留意接着下来的经文。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这样说：
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嘅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
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
推罗在巴勒斯坦的沿岸，
推罗在巴勒斯坦的沿岸，
那里的人出名懂赚钱，
那里的人出名是懂得赚钱，
懂做生意，
会懂得做生意，
哪里有生意做就去哪里，
哪儿有生意他们就去哪儿。
推罗人在安息日走来耶路撒冷做买卖，反映那里有生意有钱赚。
推罗人呢走到耶路撒冷来做买卖，证明是说那里可以有生意可做。
换句话，当时不守安息日的不是一个半个。
换句话来说，当时不守安息日的不是一个人半个人。
应该好多嘅以色列人，佢哋都唔守安息，以致推罗人嚟到有钱赚。
应该是很多的以色列人都不守安息日，以至于推罗人可以过来可以赚钱。
今日我哋喺对外嘅见证，会唔会都系人哋当我哋嘅信仰冇道咧？
今天我们在外面的见证呢，是不是也是令到人以为我们的见证不好呢？
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以致连外面的人都不需要理他们的律法。
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可以不守。
曾经听过有个姊妹好不开心地说，
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很不开心地来说，
家人搞家具总是在星期日上午开始，
他们 家人的家具通常都在礼拜天早上开始。
他说我要回教会嘛，
他说我们要回教会。
跟着我问他，那你有没有去家具？
那我问他，你有没有去家具呢？
他很不开心地说，家人家具是要去的。
他很不开心地这样说，家里的家具家庭聚会我要去的。
那我就答他，就是这样。
我就会说，就是因为这样子，
人家安排你又去，那人家使乜理你啫？
人家这样子安排你又去，那别人为什么要迁就于你呢？
我以前是工程师。
我以前是工程师。
工程师有时要落地盘。
工程师要去地盘。
在我身边都有不少的工程师的肢体。
我身边有很多工程师的肢体。
不少的见证都讲。
不少的见证也在说。
当我们去到地盘，
当我们去到地盘的时候，
总有些工头，有些的是地盘的人会跟其他的工友讲，
总有些判头跟地盘的工友来说，
这个信耶稣的不要讲粗口啊，
这个信耶稣的不会讲粗口的
啊，真是的，
是真的，
他们会就住不讲的，
他们会相就不讲的，
间中瞪一两句就算数了，
可能偶然之间会说一两句，
但他们会就住不讲，
他们会迁就不讲的。
不过如果你在他们面前讲一句啦，
如果你在他们面前讲一句的话，
他真的得释放，
他们就会得到。
哇，原来你都讲的，
他们说原来你也会讲。
今天我们的见证在人的面前是怎样，
今天我们的见证在别人的面前是怎么样的呢？
是我们就他们的文化，
是我们迁就于别人的文化，
让人家体会到我们是信耶稣的，
还是让人家来体会我们是相信耶稣的，
会知道我们是与别不同，
是知道我们与别不同。
以上第四个的问题，
也是第四个的问题，
是与族混杂，
与族运和混合。
经文23去到第29节，
经文23到29节，
23节，那些日子我见犹太人娶亚撒特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
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实图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
经文13章第1节就已经提到亚门人和摩亚永不入神的会，
经文在第1节呢已经说了亚门人摩亚的女子不可入他们的门，
他们就偏偏娶这些人为妻，
他们偏偏娶了他们为妻。
情况有点像是什么呢？
情况有些像什么呢？
就是基督徒要娶一些的是啊一定不可以信耶稣的人，
就是好像说基督徒要娶一些一定不可信耶稣的人，
就好像娶伊斯兰教徒，
就好像说娶伊斯兰教徒。
大家知不知道外面非伊斯兰教徒要娶伊斯兰教徒一定要入教的，
大家知道在外面伊斯兰教徒要娶伊斯兰教徒一定要入教的，
不单止入教，
不单止要入教，
这里有人自小到大都没有吃过猪肉的，
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从小到大也没有吃过猪肉呢？
如果你吃过的，你还要有个仪式，
如果吃过的话还要有个仪式，
洗肠啊，
要洗肠子，
他们觉得
猪
是污秽的，
他们觉得猪是污秽的，
所以要灌肠洗干净去，
所以要灌肠洗干净，
所以不容易的，
所以并不容易。
以色列人偏偏就娶这些人，
以色列人偏偏就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
圣经是不是完全禁止我们同未信的人往来呢？
那圣经是否有禁止我们完全跟外边的人来禁绝往来呢？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
我们都要在外面的人做见证，
我们也要在外面的人做见证。
很多时候我们会举出来的经文反对信和不信一起的，
很多时候我们所举出来的经文是反对不信的与不信的人一起，
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信与不信如不相配，
就是说哥林多后书所讲的信与不信的不可相配，
不能同父一轭，
不能同父一轭。
但呢段嘅经文其实你按照上文下理系讲紧嘅就唔系信同唔信结婚。
这段的经文上文下理呢，并不是说信与不信的人不可于结婚。
而是信的人参与未信的人一些的义教的礼仪，
而是信的人参与一些未信的人的一些的礼仪。
但信和不信的人往来其实就有一定的危险，
信与不信的人的往来会有一定的危险。
无疑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高，和不信的一起或者是和外邦人是有好的结果曾经。
历史当中呢，信的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在一起也有一些的见证，好的见证。
例如迦南的女子妓女拉合，
比如说迦南的妓女拉合，
摩押的女子路德，
摩押的女子路德，
都是圣经里面被肯定的一些的是婚姻的关系，
在圣经里是被肯定的婚姻关系。
所以如果一个信徒和一个未信的人结婚，但是带他回教会，圣经不反对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信徒带未信的人回到教会，这是圣经没有反对的。
但问题的是，现实的例子是信徒带入未信的回教会，还是未信的令到信徒离开教会呢？
那在现在来说呢，是信主的人把未信的人带来教会，还是没有信主的人反而把我们带出去呢？
哪样比较多呢？
哪一类比较多呢？
经文这里都提到，
经文这里提到，
以色列的王所罗门都是因为这样而离开神。
以色列的所罗门王也是因为这样子而离开神。
一个这么充满智慧的王，
一个充满智慧的王，
都经不起这个的外邦女子的考验，
都经不起外邦女子的考验。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在这里放松？
我们是不是能在这儿放松呢？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们究竟会不会同一些未信的人同流合污？
我们会不会和一些未信主的人同流合污呢？
面对以色列人的问题，
现在的以色列人的问题，
你们怎样面对呢？
你是怎么样面对呢？我们会怎么面对呢？
当然，你们第一样要做的就是勇敢地面对。
以西米第一要勇敢地面对，
勇敢地纠正错误，
勇敢地来纠正他们的错误。
面对以权谋私，
面对以权谋私，
他就将多比亚所有的家具扔出来，
他就把多比亚的所有的家具扔出来，
洁净那间的房间，
洁净那间的房间，
重新将神的器皿和素祭拿回那个库房，
重新把器皿素祭放入那个库房。
面对缺乏这个奉献，
面对缺乏奉献，
他斥责官长，
他斥责那些官长。
第十一节说，为何离神的殿呢？
第十一节这样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
面对他们不守安息日，
面对他们不守安息日，
他就在前一日关闭城门，
他就在前一天关闭城门，
不让人出入，
不让人出入，
并且在安息日的时候出去斥责那些推罗人，
并且在安息日的时候出去就斥责那些推罗人，
要他们走回头，
让他们回去。
同样面对以色列人要娶外邦的女子，
同样面对以色列人要娶外邦的女子为妻，
他照样斥责他们，
他照样也是斥责他们。
大家望落觉得，哇，尼希米好犀利啊！
大家看下去，觉得尼希米好厉害啊！
用翻广东人嘅作嘅。俗语就是说很威猛，
他好像是很威猛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看尼希米记前面，他面对了很多的挑战的。
如果我们看尼希米前面的时候，他其实面对了很多的挑战。
他不是一个独大的，
他不是一个 独大的。
情况有点像什么呢？
情况有些像什么呢？
何牧师见到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就好像说何牧师看见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他勇敢斥责，
他勇敢地斥责我们。
结果
呢？
斥责完呢，那些人呢就知道自己错的。
斥责完之后，我们会知道我们是错的。
不过可能好嬲佢啦。
可是我们会生他气。
佢揾机会嚟到攻击翻佢。
然后找机会来攻击他。
真系唔容易噶。
这是不容易的。
勇敢面对纠正错误，其实系一个嘅系唔容易嘅问题。
勇敢面对纠正错误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
特别嗰啲嘅陋习，可能系积存已久，
特别是如果那些陋习是积存了很久的话，
大家有冇睇过有一套戏叫做《岁月神偷》？
大家有看一套戏《岁月神偷》吗？
嗰套戏就描写咗香港以前嘅情况。
那套戏呢，就描写了香港以前的情况。
喺从前做警察同埋做贼嘅分别系乜嘢呢？
从前做警察做 跟做贼的分别有什么呢？
大家都收保护费。
大家都收保护费。
一个有牌嘅贼。
一个是有牌的贼。
一个系冇牌嘅。
一个是没有牌照的。
有研究香港历史嘅学者讲。
有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说。
廉政公署嘅成立系香港呢个嘅系文明嘅一个嘅转捩点嚟。
廉政公署的成立是香港一个文明点的开始。
嗱，我哋撇开近年嗰个廉署高层嘅动荡，唔好谂住先。
我们撇开近年廉署高层的动荡不说，
但系廉署嘅成立，佢系改变咗香港好多。
廉署的成立确实是改变了香港很多。
记得我阿妈讲佢以前嗰个年代。
记得我妈妈讲的那个年代。
我哋甚至乎去医院。
我们去医院。
你唔塞啲钱俾啲嘅姑娘，俾啲阿姐。
你不塞一些钱给医院的姑娘，还有那些阿姐，
唔会服侍你。
他不会服侍你。
但系廉署嘅成立呢啲系改变咗。
廉署的成立却改变了这些陋习。
但系住喺香港有一段嘅时间，可能都会知道。
住在香港一段的时间，我们可能会知道。
廉署当年成立，都出现好多嘅风波。
廉署当年的成立也出现了很多的风波。
有冇听过有个警廉风暴啊？
有听过警廉风暴吗？
成班警察围住廉署，
成班的警察围着廉署。
点解？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廉署再查落去，差唔多大部分警察都坐监。
因为廉署如果再继续查下去的话呢，可能大部分的警察都要坐牢。
因为嗰个年代做警察唔贪污，会被其他嘅同济。
因为在那个年代呢，如果当警察你不贪污的话呢，被其他的同事来排挤的。
但是如果真是追究的，全部警察拉晒坐监，同啲本来去捉嘅贼一齐坐监，点算啊？
如果再继续追究下去的话呢，大部分的警察都要坐牢，就跟他们已经捉回来的贼有什么差别呢？
咁佢哋于是乎有一个让步。
于是就有一个让步，
就是廉署成立之前的贪污案件既往不咎，
就在廉署成立之前的贪污案件既往不咎，
新的就要计了，
新的就要算了。
纵然面对挑战，
纵然面对挑战，
依然廉署要做一个廉政的工作，
廉署依然要做一个廉政的工作。
如果当年因为困难而没成立廉署，
如果当年因为困难没有成立廉署的话呢，
今日香港嘅面貌会好唔同。
今天的香港的面貌会很不同。
要纠正一啲潜藏已久嘅谬误系困难嘅。
要纠正一些的陋习是很困难的。
但系我哋有冇呢个勇气去纠正去改变？
我们有没有勇气来纠正来改变呢？
教会如果细心去谂下，都有可能你发现有啲系潜藏已久嘅问题。
其实，在我们教会，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潜藏已久的一些问题。
我哋有冇呢个勇气去改变？
我们有勇气来改变吗？
当我去某间嘅教会做顾问嘅时候，
当我去某一间教会做顾问的时候，
第一个发现嘅就系佢哋有好多事工。
第一发现的是，他们有很多的事工。
有十三个部。
有十三个部。
每个部都总是要搞啲活动，
每一个部门呢都会举办一些的活动。
个弟兄姊妹为了支持教会而好辛苦咁样聚会。
那弟兄姐妹为了支持教会呢，很辛苦的来聚会。
聚会其实是为帮助肢体而设。
聚会其实是为帮助肢体而设。
结果肢体为了支持聚会而翻教会。
结果呢，肢体是因为要支持教会而回到教会来。
结果我做咗一样好大不道嘅事情。
结果呢，我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 cut 了很多事工。
在教会里呢，减了很多的事，减少了很多的事工。
十三个部我减到八个部。
十三个部门我减到八个部门。
集中精力去做好某些重要的聚会。
集中精力来把一些重要的聚会办妥。
弟兄姐妹的参与开始平衡啲啦。
弟兄姐妹的参与开始平衡了。
对于教会来讲，
对于教会来说，
cut一些大家曾经有很多历史的事工，
减少了一些有很多历史的施工，
好大逆不道，
好像很大逆不道。
但是如果不断加的，
可是如果不断的去增加的话，
总是有加没减，
只有加没有减少的话，
其实弟兄姊妹都好辛苦，
其实弟兄姐妹也会很辛苦。
这个纯粹一个举例，
这是一个例子而已。
教会有什么可以改革呢？
教会有什么可以改革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想，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第二个的行动？
尼希米的第二个行动
是建立新的体制，
建立一个新的体制。
有问题改革了，
有问题改革了，
还需要在体制上去改变，以防止问题再次出现。
还要在体制方面改变，以至于再有问题出现。
例如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他们亏缺奉献，
我们看到当他们亏欠奉献的时候，
经文就记载他派定一些忠信的弟兄姊妹。
经文就说他们派了一些的忠信的弟兄姐妹，
来到是负责供养的事业，
来负责供养他们的事业，
免得他们不守安息日，
让他们守安息日。
他又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
吩咐利未人来洁净自己，
守城门，
守城门。
即使去到经文最后那里，
即使到了经文的最后的一段，
第三十节他说嘛，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
三十节说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
当有问题需要纠正，
当有问题需要纠正的时候，
反映住可能体制上有些问题，
反映了体制上可能有一些的问题。
就好像香港而家有冇人仲放胆食呢个大闸蟹嘅？
现在还有人放胆吃大闸蟹吗？
大家可能都惊惊地咯。
大家可能有些担心。
前嗰排有啲哮喘猪。
前一段时间有哮喘的猪。
但系呢啲点样系防止？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防止才是最重要的。
加强监管，
加强监管。
如果知道的问题，
如果知道问题
全部大家不吃，
大家全部都不吃，
今天出年又怎样呢？
那明年会怎么样呢？
所以当出现问题要想想怎样去改善整个机制，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机制，
才能够是彻底真正解决问题，
才能彻底的把问题解决。
当你发现教会有一些需要去改善的地方，
当我们发现教会如果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或者另一个我们自己灵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自己灵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都可能反映着一些体制的问题，
都可能会反映了一些体制的问题。
例如如果你突然间发现，咦，为什么我会做出咁唔啱嘅嘢嘅？
如果突然之间你会想到自己为什么会做一些不太对的事情呢？
自己从来冇谂过自己会咁样讲大话噶。
自己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说谎话。
除咗为呢件事忏悔之外，
除了为这件事忏悔以外，
仲要问下究竟发生咩问题？
还要问一下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系咪嗰段时间真系好少亲近神？
是不是那段时间自己很少亲近神？
是不是自己的灵修真的很马虎呢？
是不是自己的灵修很马虎呢？
这些都是一些潜在长的一些的问题。
这都是一些潜在很长的问题。
今早就见到何牧师。
今天早上看见了何牧师。
他问我身体的问题。
他问我身体的情况。
因为今年的年中我的癌症又复发。
今年的年中我的癌症又复发了。
不过很快割了去。
很快割了他，
但是癌症复发割了之后，
癌症复发割了之后，
要想的一个问题，做什么为什么会复发？
我要想为什么会复发呢？
一定是平时生活有些不健康，
一定是平常的生活有些不健康，
做运动太少了，可能
是运动太少，
工作太多了，
工作太多，
缺少休息，
缺少了休息，
或者食嘢唔够健康，
或者吃东西不够健康，
所以要防止问题再现，
可要防止问题的再出现，
呢啲嘢都要改，
这些都要改，
呢个先至系真正面对，
这才是真正的要面对。
但系改革同时，
改革的同时，
你咪仲有第三样。值得我哋参考嘅。
尼希米还有第三样值得我们参考的，
就系佢经常与神同行。
就是他经常与神同行。
如果大家留意经文，会发现佢每一样改革之后，佢都以祷告结束。
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呢，每一次的改革之后呢，尼希米都是以祷告来结束。
处理完奉献嘅问题。
处理完奉献的问题。
第十四节就话：我嘅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嘅殿与其中嘅礼节所行嘅事。
第十四节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第廿二节处理完呢个安息日嘅事件。
第二十二节是说处理完安息日的事件。
他就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
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
二十九节处理完这个跟这个外邦的女子结亲这件的问题之后。
在二十九节是处理完跟外邦女子结亲的情况之后。
他就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
到最后第三十一节。
到了最后的三十一节。
他都是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与我。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与我。
纠正谬误有两个的危机。
纠正谬误有两个的危机。
第一个就是说变得自然。
第一就是很变得好像很自然。
以为自己啱晒。
以为自己是全对的。
所以我们经常要与神同行。
所以我们要经常与神同行。
谦卑让神来到纠正我们的旨意。
谦卑的让神来纠正我们的意愿。
我们很多时候会见到事情的 一面。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事情的一方面。
但是我们是不是完全掌握了？
可是我们是否完全掌握呢？
要很小心。
我们要小心。
另外，如果你纠正谬误嘅，随时会有好多嘅反对。
如果我们纠正谬误的时候，会收到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如果冇从神而嚟嘅力量，我哋好难坚持。
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力量，我们很难坚持。
尼希米嘅榜样提醒我哋。
尼希米的榜样提醒我们。
要改革，必定要与神同行。
如果要改革的话，必定要与神同行。
整装待发，同心建造。
整装待发，同心建造。
大家过往曾经建造。
大家过往曾经建造。
跟着是怎样建造？
跟着是怎么样的来建造呢？
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们有这个勇气吗？
我们有没有这个计划重建这个体制？
我们有没有计划来重建这个体制呢？
我们有没有真的与神同行？
我们有没有与神同行呢？
求神帮助各位，
求神帮助各位，
以致大家真的能够同心建造，
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建造。
愿神赐福各位，
愿神赐福各位。